犟驴子。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心里有了主意，他走过来对木子旭说：“二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不如把这桥给拆了，就和他们在这泡上了。”木子旭一听，老三好主意，咱们只要泡到天黑，大哥就会带人来救的。偷来的锣鼓打不得，亮纳墨这小子也不敢在此久留。说着话，兄弟二人冲向石板桥中央，木子旭挥刀护住俩人的身子，犟驴子是连跺带蹦的拆桥。对岸的士兵虽然是箭如飞蝗般射过来了，无奈木子旭一把刀捂得密不透风，断剑残雨噼里啪啦的打得满天乱飞，俩人是一边后退一边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石板桥给拆了。这么一来，两边成了隔水对峙了。虽然这片水域不是很宽广，两边的人呐，隔水相望，彼此说话都能听得见，但是对岸的人要想过到池心岛来却不那么容易。眼下是一没有船只，二没有竹筏子，下水呢如今天寒地冻的，这水啊刺骨凉啊，想要过来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再加上天也黑了，纳莫远远的看着池心岛的人，束手无策。这何贵柱一看桥拆了，眼下的安全不大成问题了，双手合十啊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五次友呢也觉得有点安心了，他一直闹不明白鳌拜为什么在自己身上这么大动干戈呢？难道就为写的那篇论圈地乱国的文章？这电伙计们为什么又如此舍命保护自己呢？他摇了摇头，心中疑窦丛生，却又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再说池心岛对岸的人，纳莫不是下令让他们把店给烧了吗？这歪虎啊是干黑道出身的人，风高放火的勾当他最在行了。纳莫一声令下，他就带着七八个人从前店到后店，凡是能点燃的东西都被他给烧着了。那火是噼噼啪啪的烧起来了，吐着暗红的火舌，映得池水通红通红的，浓烟中偶尔烧着了竹节，爆响一声，火星直冲，冒出两三丈高，一片片灰烬在烈焰上空像乌鸦似的盘旋着，飞起又落下。附近的老百姓知道这边出事了，又见戒严了，早就躲得远远的，有谁敢来相救呢？熊熊火焰好像在烧着何贵柱的心呢。他想起自己在城中的月棚店，小店虽然不大，但是却接待过多少公车会试的举人和来往的商贾啊。这位武二爷虽然是自己的主子，但是连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曾经多次邀请朋友在这里宴会会师，谁知道一夜之间就被封了。好容易靠了索大人的资助，在这个地方又开了这个山姑店，眼见的刚刚成了局面，得又被这一把火给烧了。他觉得喉头干涩，胸口闷胀，想哭呢又哭不出来，用手扒着石头，痴呆呆地看着烈火吞噬着他的产业，他的心血。五次友见他这个模样，心里也觉得难过，就过来抚着他的肩头安慰他：“柱子，是我连累了你呀，别难过，看来这京城不是咱们久居之地呀。等这事儿一过去啊，你还随我回南边去，叫老太爷在南京给你再安置一处产业。”何贵柱听了，两行热泪潸然而下，他怕五次友伤心，急忙擦了把眼泪，勉强笑着说：“二爷，这也不算什么， 他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二爷是有福气的人，大富贵还在后头呢，托您的福气，柱子兴许还能开个更大的店呢。俩人正说着呢，昏迷中的木里马在石头上清醒过来了，他只觉得这身子被捆得太紧了，他挣了两下纹丝不动，扬着脸看了看池子对岸的冰冰如林，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张口骂了一句：纳莫，你这个小畜生，干什么不公啊。纳莫在对岸也在哭呢，他带了几百名冰冰，供这么一个小小的客店都玩不转，还刚一交手就把个主将给丢了，让对方给裸去了，还不知是死是活，这下回去怎么跟伯父交代呢？此刻他听见木里马的喊声，知道木里马还活着，这心里还稍微觉得宽慰了一些，带着哭腔说：三叔，你忍一会儿，尽管放心，待会儿扎好了筏子就救您出来，把这几个兔崽子的心肝全掏出来给您下酒压惊。好家伙，犟驴子见他们叔侄俩隔岸对话上了，走过来照着木里马的腰上就踹了一脚。你妈的，捆在这你还不老实，你知道刘金彪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吗？告诉你，那是爷用这两个指头抠出来的。说着拿起刀来在木里马的脖子上直比划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叫唤，老子就先把你的心肝掏出来祭我师父。木里马听了这话闭上眼睛不敢再说话了。木子旭过来拉着犟驴子的手说：兄弟，这是案板上的肉，和他生什么气呀？这不是斗嘴的时候，走，咱们到那边商量个主意。说完就叫何贵柱拿了一把刀坐在木里马身边看着他。五次友和他们兄弟俩绕过假山席地而坐，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三个人对坐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是犟驴子先开口了：哎，二哥，也不知道老四出去没出去，我琢磨着他只要活着出去，这会儿魏大哥他们也差不多该到了呀。木子旭也阴沉着脸说：嗨，就怕这回啊鳌拜他们是两边同时动手啊，在城里跟大哥也交上手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要不然就是老四没能把信儿送出去，哎，没送出去，那他也该回来呀。刚才他们放的那把火，城里难道都看不见？说到这儿，武次友接过话茬：放心吧，现在他们的主帅在咱们手里，投鼠忌器，哼，谅他们也不敢强攻。犟驴子苦笑一声说：嗨，武先生，要是他们破着打烂花瓶捉老鼠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武自由不解地看了他一眼：哦，难道说我们就那么值钱吗？武自由这话呀谁也不能回答，要是康熙也在这湖心岛上，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舍了木里马也要强攻这个小岛的。但是此时此刻对方还不能确定皇帝是不是也被围在这岛上了，肯不肯为五次友和这几个侍卫丢掉木里马那就难说了。五次友不明真相，木子旭心里却是雪亮雪亮的，只是眼下自己是个领头的，不能说丧气话，便笑着说：先生说的是，他如果真要弄筏子来攻，那咱们就先宰了这匹马。哼，马肝不是有毒吗？咱们生吃他的心。犟驴子也笑着说：对，先生虽然是见过大世面的， 大概还没有吃过人心吧。嘿，先生您不知道，把人心挖出来再用水浸了，这一吃啊，嘿呦，咯嘣脆呢。他这话是故意说给木里马和对岸那帮人听的。隔着假山石，木里马听的是清清楚楚啊，想到自己将被人把心剜出来，哎呦，那有多惨呐、啊！吓得他急忙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对岸刷刷的几声响，水花溅起老高老高的。原来啊，兵士们从附近空房子破屋子中拆了木头，扎好了筏子，放下水来了。这样一来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了。这池心岛假山不过四五丈见方啊，上边只有两名会武功的人，而武刺有何贵柱却手无缚鸡之力，不但不能自保，而且还需要别人照料呢。四五只木筏子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向池心攻击，天大的本事也会顾此失彼呀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对岸亮起了亮闪闪的火把。那莫驴胳膊卷袖子的狂笑着说，嘿嘿，姓武的姓何的，今天你们就是插上个翅膀也飞不了了，乖乖的把穆大人给我放了，我保你们不死。将驴子听了这话也哈哈大笑说，哈哈，那莫小子，只要你舍得你这三叔，老子也不在乎这点意思。说着顺手从地上捡起了一支箭，猛的一下插进木里马的屁股，低声喝道，快叫他们退回去。说着便将冷森森的大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告诉你，只要老子的手这么轻轻一动，你就立时见阎王去吧。你到了这个时候，木里马也吓坏了，他怕死啊，凄凄哀哀的大声说，呵呵，别，也不知道他是求将驴子别杀他呀，还是让对岸那些个兵士们别攻石心岛。筏子上的兵士见此情景都迟疑的停住了，转着眼睛看纳莫，静静的等他发号施令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纳莫能有什么主意啊，简直是进退两难呐。不攻吧，眼睁睁的看着木里马躺在对岸，这攻吧，还又怕人家把他三叔给杀了，真是进退两难呐。他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，一摆手把这些兵士都叫回来了，急急忙忙找来笔墨，写了一封告急信，派人飞马送回鳌拜的府上，想请示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该怎么办。岛上的众人见敌人停止了进攻，也都坐下来休息，心中不约而同的都在想着一件事，郝老四能不能把信送到，魏东亭的救兵到什么时候才能来。他们哪知道啊，魏东亭已经不能来了。魏东亭虽然不能来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却正在打马扬鞭疾驰狂奔，向着白云观的山谷殿疾驰而来。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公山。这胡公山不是到虎坊桥去找魏东亭吗？结果他扑了个空，老门子告诉他，魏东亭一早就到皇宫去了。他不敢怠慢，急急忙忙就近赶到了西华门。他躲在暗处，把魏东亭怎么受阻，怎么被人绑起来，看了个一清二楚。当时他一看，心里就急了，说这魏东亭皇宫没能进得去，不但没进去，还被人给扣起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他这一着急呀，饶是他这么有本事的人，这鬓角鼻洼也渗出了汗珠啊，大冷的天儿，他竟然出了一头的冷汗。但是仔细想想， 不行，急也没用啊，他得赶紧回去想办法。于是他调转了码头往回走，哎，也是事有凑巧，没走多远呢，他就看见前边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这个，哎，他认识，正是康熙的股肱大臣熊赐履。这熊赐履啊，他听说康熙今天要到山姑斋去，有点不放心，他就带着家人呢，想到西华门这儿候驾，等着看看康熙什么时候出去，走了没有。没想到走到这儿碰见了胡公山，胡公山打马扬鞭来到近前，二话不说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给熊赐履施了一礼。熊赐履不知什么事儿啊，哎，我说老胡，你这是……还没说完呢，老胡就告诉他，不得了了，熊大人，魏忠廷在西华门被人家给扣下了。他如此这般跟熊赐履交代了一遍，熊大人，你现在赶紧去救魏东平吧。熊赐履二话不说呀，转身就要走，被胡公山把他拦住了。哎，熊大人，不可不可呀，您如今穿的是便装啊，您穿这身衣服去了，谁能买您的账呢？您赶紧回府上换上您的官袍顶戴，然后再去西华门救魏东平，这才能行啊。熊赐履一听，对，赶紧转身打道回府啊。按下熊赐履这边不说，单说这胡公山，他让熊赐履去救魏东平，自己呢便打马扬鞭急奔白云观而来。离白云观还有一里多地啊，他远远就看见山姑殿四周围的墙都被推倒了，虽然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，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兵器如林，寒光闪闪。他正在迟疑呢，两个隐藏在树后边的兵士呼的一下跳出来了，站在当道，指着他说，嘿，什么人，前头正在剿贼，没有敖中堂的军令，一律不得通过。胡公山看都没看他们两个人一眼，探手入怀，这么一甩手，去你的吧，两只铁镖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，打了个正着，那两个人哼都没哼一声便倒地身亡。胡公山翻身下马，把两具尸体一脚一个踢进路边的壕沟里来，把缰绳系在路旁的柳树上，独自下了黄浦官道。他隐在冬青丛中慢慢的靠近山姑殿，才走了半里多路，忽然就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啊，有一匹健马飞奔而来。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头戴红缨大帽子、一身野鸡补服的哥斯哈。胡公山来不及多想，从树棵子里斜刺跳出来了，一个箭步就来到了路中间。那匹马猛然间受了惊吓，一个收拾不住，是前蹄高高抬起，就地转了一个圈，这才嘶鸣着站稳。也亏了这个哥什哈骑术高明，在马上晃了一晃，竟然没能被甩下来。他定睛一看，前边站着一个身高不满五尺、干瘦黄瘪的汉子，而且是个黄脸条子，不是大烟鬼也是个病篓子。他顿时心中大怒啊，嘴里叽里咕噜的，也不知道骂了一句是满语啊还是蒙语。胡公山听不懂，问了他一句，你说什么？葛世哈又用汉话说，我说你个混蛋，你找死吗你？说着抬手一边照着胡公山的面门就打过来了。胡公山却不躲不闪，如痴似呆的站在路中间，扬着脸硬生生的接了他这一鞭子。这个哥斯哈一鞭子下去啊，人家胡公山的脸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，这么一来可把那个哥斯哈给吓坏了。 他扬起了第二鞭子，却没落下来，竟然停在了半空中，惊呼一声：你究竟是人是鬼？
少废话，你给我下来吧！你，
胡公山说着话，并起五指，朝那马的前腿下部这么轻轻一砍，那马顿时四蹄抽筋啊，连人带马翻在地上了。没等格什哈起身，胡公山上前一步，用脚踏在他的脊背上，笑着说：
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这点本事够干什么用啊？我问你，前边出了什么事？你骑着马要到哪儿去啊？快讲。
这哥什哈满身都是土，在地上挣扎了两下，可没能挣动。他觉得人家这个脚踏的这个力量不太沉重啊，他为什么就是挣不动呢？心里明白，这人内功精湛呐，只好趴下了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爷们儿，您老脚下留情，我说就是了。
他结结巴巴说了半天，胡公山才算明白了个大概。这木里马带来的人呐，有500多人，店里的人呢都已经被困在池心岛上了，但是他们生擒了木里马，说有一位武功高强的老者被打死了，被乱箭射死了。那莫呢是派他回去给鳌拜报信的。胡公山听了是又愁又喜呀。他愁的是鳌拜这次大动干戈，一定是想速战速决，如果不赶快救援的话，石心岛上的人便危在旦夕。可是如今魏东亭被扣下了，自己单人独骑，又无法救援呐。喜的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木里马落在手中了，可以当做人质啊。胡公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啊，脚下松了点劲儿，那个哥什哈来了个青蛙跳堂，跃起身来就向路旁树丛里窜去。胡公山是眼疾手快呀，一个箭步伸手就抓住了他的右脚，生生把他给拖回来了，厉声问他：你是汉人还是满人？
我
那个人不知道他问话的意思啊，迟疑了一会儿才说：
我是汉人。胡说，你刚才还说满语。
我真的是汉人，那个说满语呢，是想着人家会怕我一点。
胡公山一听顿时大怒，抓起哥什哈：
哼，好小子，落在我的手里你还想逃吗？好吧，我教你一手。你不是要学青蛙跳堂吗？好啊，就算你小子不小心撞在树上了。
说完把那个哥什哈高高举过头顶，在头顶上这么绕了两圈，一发力，柔的一声就把他给扔出去了。那个哥什哈一头撞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，脑浆迸裂，便倒地身亡。